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次查克老师提醒我们，祷告能够改变我们的心灵和态度，当我们定睛在主身上，主必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今天查克老师要分享神怎么样以信实对待他的那些悖逆的子民。请翻到诗篇第78篇，我们以恭敬的心聆听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今天继续来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翻开诗篇第78篇。诗篇78篇1-7节，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这样神的真理一代传一代。第八和第九节说，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起来抵挡仇敌，反而转身退后。第十节说，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这是他们为什么在战场后退的原因了。第十一节说，又忘记他们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他们真是善忘。诗篇第78篇12-22节说，他在埃及地和所安田，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旱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因为他们的不信，神发怒。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第23-30节说，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将玛拿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他领东风起在天空，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又降飞鸟 多如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处的四面。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着他们所欲的，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尽管他们已经吃得饱足，还是呢贪而无厌。换句话说呢，贪欲是不能够真正满足的，虽然他们已经饱足了，但是还觉得饥饿。第30到37节，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地寻求神。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却用口献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许多时候呢，人们都在做同样的事。他们呢，用口献媚神，用舌向他说谎，心呢，却远离他。第38和39节说，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呢，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感谢神，他以怜悯的心肠来对待我们。他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些属血气的人。有时候呢，我们自以为自己是超人呢，我们以为自己呢好像是直布罗陀海峡的岩石啊，我们以为自己很强壮，很有能力。哎呀，我这么强壮，我经得住考验的。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当他看到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对他说，哎，牧师牧师，我想出去宣教侍奉神，他听了倒是觉得有点担心。你成为基督徒有多久了？哦，2个月了。我觉得神呼召我到宣教工厂去啊，我已经预备好去征服这个世界了。他觉得自己很坚强。但是神知道你不过是尘土。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不过是尘土，那真是太好了。因为这样呢，我们就不会靠肉体的力量了，反而会去学习完全倚靠主。神记得我们不过是属血气的人。第39节继续说，他们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人们呢总是问，哎，你能给我一些反对轮回的经文吗？那么这一节呢就是了，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圣经说，你的生命好像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这是讲你的生命气息会过去的，不会再复返了，因此呢你不会再回来。但是谁想再回来呢？再回到这个痛苦的世界，经历种种的痛苦吗？哦，不必了，谢谢吧。诗篇第78篇第40到41节说，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这是一节非常有趣的经文，意思呢是说神能被人的不幸所限制。当耶稣在拿撒勒的时候，圣经说，因为他们不幸，他就不多行神迹。你的不幸啊，实际上能够限制神想要在你生命里所做的功。以色列人民限制了神，今天呢，人们也常常在限制神。 我们常常教育神的限制之一呢，就是神分赐恩赐的能力，就是神还差遣使徒吗？还会分赐圣灵吗？我们以为到了使徒时代呢，所有这一切呢都结束了，以为神呢不再做工，神不再医治了，也不再行神迹了，圣灵的恩赐也不运作了，我们以为这一切都在使徒时代呢停止了。我们这样就限制了神，不是神不做工，更不是因为神不想做，而是因为呢我们的不信，我们不愿意相信神今天仍然要做这些工。但我来到了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向你完全的敞开，让你可以在我的生命中任意做工。我不想对神要在我身上做的工作，已经神想要借着我而做的工作，设下任何的限制。以色列人却因着不信而限制了那位圣者。诗篇78篇42到49节说，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索安田显奇事，把他们的江河并河岔的水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捉尽他们，又叫青蛙灭了他们，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他降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下盐霜，打坏他们的桑树，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毫无疑问，这是指当年神杀头生的那件事。第50到60节说，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他却领出自己的名如羊，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他们不致害怕，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因他们的丘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当然神的帐幕呢本来是在示罗，后来呢示罗这个部分土地呢分给了以法莲支派。第61到67节说，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神拣选领袖的时候呢，拒绝从约瑟的后裔中拣选，也就是以法莲支派和马拿西支派。 第68到72节说，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是对他们历史的美好回忆，提醒他们神在过去为他们所做过的事。诗篇第79篇第一节说，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堆。这里呢，是指着将来圣殿要变为荒场说的，可能呢指后来罗伯安作王的时候，埃及王来攻打耶路撒冷。诗篇第79篇第2到13节说，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耶和华呀，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是你仆人流血的冤。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当然呢，这个诗篇的开头讲到，由于敌人进攻，所以呢造成圣殿和百姓荒凉的光景。诗人呢求神向那些导致以色列人毁灭的人报仇。好，我们继续看诗篇第80篇。诗篇80篇第一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呀，求你发出光来。神居住在二基路伯之间。实际上呢，在启示录里面呢，约翰形容神的宝座四围有四个基路伯围绕着，他们喊着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第二到第八节，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从埃及挪出来的葡萄树呢，就是指的以色列。 你把他带出埃及地，你为他预备了这片土地。第九节，你在这树根前预备的地方，他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因此神的子民遍满了以色列地。诗篇第80篇的10-14节说，他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他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践踏，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着葡萄树。葡萄树呢，预表以色列，先知以赛亚也用过这个预表的。神论到他的葡萄园，他怎么样栽种耕耘，并且预备了酒榨，但是呢，他却没有结出神所期望的果子。第15-19节说，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便不后退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因为呢，神已经离弃了以色列国，因为他们是先离弃神。当先知告诉亚撒，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呢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因为以色列先离弃了神，所以呢，神也离弃他们。但是呢，我想不到在生命中还有什么比离弃神更可悲的。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愿意有这样的经历。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父神离弃，为的呢，就是叫你绝不被神离弃。因此呢，使人在这里呼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神能在一瞬间成就一切的事，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走了歪路，应当立刻的回转归向神，好让神的脸光照射着我们。就像诗人所说，我们寻求神的脸，神就赐福给我们，拯救我们。这次的话题是有关鼓励。这位听众这么说，查克老师，帖撒罗尼迦前书5:11吩咐我们要彼此劝勉，彼此的劝慰，互相建立。有人认为，这表示我们要真诚地欣赏所接触到的人，但也有人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免得我们夺走了他们在天堂的财宝。请问哪个解释正确呢？还是两者之间有一个让人可以接受的看法呢？
我想呢，我们是应该表示感激的。圣经里面确实告诉我们，十个大麻风病人得了医治，只有一位回去感谢耶稣。耶稣问他，哎，那九个到哪儿去了？所以呢，我相信我们应该要表示感激的。我相信 神要我们这么做，而且当神使用某个人作为他的工具，触摸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呢，应该要谢恩。我们为此应该表示感恩，这样呢，也能够造就和鼓励了别人。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好，下次我们要继续的查考诗篇，讲到吹角节，要求以色列民悔改。请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